中东局势急速升温，美以行动全面升级，革命卫队总部被炸。为了响应美国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北约亦都研究应对的方案。美国同时推出新规定，50个国家的旅客入境前需要缴付5000到15000美元。美中对决前哨，有中共军工院士突然一夜消失。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希望快讯》，我是魏玲，今天是3月18日星期三。美国中央司令部在星期三宣布，在针对伊朗的史诗之怒行动之中，美军已经打击了超过7800个目标，超过120艘伊朗舰艇被损毁或者是摧毁。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表示，在红海执行史诗之怒行动任务的福特号航空母舰正前往欧洲进行维护和修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今日18日扬言，今日一整日各条战线都可能出大事，但是具体是什么，他没有详细地说。以色列国防军说，已经对德克兰多处目标发动空袭，打击范围包括指挥中心、弹道导弹的设施，还有相关的基础设施。伊朗超过 85% 的防空系统和雷达已经被摧毁，伊朗超过70%的弹道飞弹发射能力亦都被摧毁，伊朗的飞弹生产率降到零。另外，以军还攻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安全部门总部，说这个部门主要负责镇压国内抗议。同时，伊朗内部安全部队后勤中心、导弹系统指挥中心亦都被炸，多套防空系统被摧毁。以色列国防军还确认，在黎巴嫩贝鲁特的一次空袭中，他们击毙了伊马木侯塞恩斯指挥官马尔曼。这个部队与伊朗圣城旅有关联，与真主党亦都有关联。以色列军方公布了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地面行动的最新画面，显示他们的军队深入黎巴嫩境内，对真主党阵地发动定点攻击。另一方面，在美以对伊朗南部伊朗核心能源气田攻击之后，伊朗威胁要攻击卡塔尔、沙地和阿联酋的石油和天然气设施。几小时之后，伊朗方面说攻击了位于沙地首都利雅德郊区的利雅德油气联合炼油厂，美方专属的区域。炼油厂接连发生爆炸，引发了大规模的火灾。卡塔尔能源公司发表声明说，卡塔尔拉斯拉凡工业城当晚遭遇到导弹袭击，声明表示袭击引发大火，造成重大的财产损失，不过就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目前民防部门已经将火势控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7日表示，已经向中东派出200名反无人机的专家，协助各国防御伊朗的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凭借着实战的经验，以低成本的拦截型无人机应付威胁，相较传统的导弹更具效率。相关技术已经吸引了中东各国的关注。美国总统川普在今日18日在真相社交 Truth Social 平台发文说，在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之后，美国盟友应该振作起来，挺身而出，一起恢复这条重要航道的通行。白宫秘书长在星期三宣布，川普总统决定发表为期60日的琼斯法案豁免，这个是美国军方继续实现史诗之怒行动目标的时候，为了减轻石油市场短期动荡而采取的又一项措施。北约秘书长吕特18日在挪威北部视察北约军事演习的时候说，北约盟国已经在讨论找出令到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最好方式。阿联酋高级官员表示，可能会加入美国领导的保护霍尔木兹海峡运行的行动。南韩总统秘书室室长表示，阿联酋承诺将会优先向南韩供应原油，同时首尔推出多项的措施减轻国内经济压力冲击。南韩决定紧急从阿联酋引入1800万桶的原油，来应付中东局势动荡带来的能源风险。南韩是全球第四大原油入口国，大约70%的原油和20%的液化天然气是从中东地区入口的。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在星期三透露，由4月开始，美国将签证保证金计划的范围再次扩大， 新增了12个国家的签证申请者需要缴交最高可达$15,000的保证金。现在的名单中已经包含了38个主要在非洲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公民在申请美国 B1 商务签证或者是 B2 旅游、探亲和医疗签证的时候需要支付保证金。保证金金额具体是$5,000、$10,000或者是$15,000，由领事官员在签证面试的时候根据个案风险确定。缴纳保证金并不保证签证获批。国务院的官员表示，签证保证金计划有效减少了签证到期之后滞留美国的人数。近日，美国总统川普要求中共派遣军舰参与护航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运输，被中共拒绝。粉丝人士认为，因为中共自己心虚，怕他在伊朗的幕后角色被深挖。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认为，这个是美国埋下的一个伏笔。方伟归纳川普的用意说，第一，在道义上做过打压；第二，就是逼中共在背后支持伊朗这些问题上露出原形；第三，就是留下事后操作的理由。方伟分析认为，目前进行的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争，其实是美中终极对决的前哨战。一些迹象显示，中共自己亦都非常害怕情况会向这个方向发展。中共党媒近日在评论美以军事打击伊朗的时候，用了祸水东引的这个讲法，说中共或者会承担美方行为引发的全球油价上升这些后果。前美国国会议员、美国海军特种部队海炮部队成员泰勒近日亦都发表评论，他说现任总统川普目前打向伊朗战争、委内瑞拉山琴马杜罗、俄乌战争以及收购格陵兰岛、攞返巴拿马运河控制权这些的行动，看起来混乱的闹剧，但是仔细推敲又合情合理。川普实际上都是在度为对抗中共、重建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来布局。在同一时间，在2026年初的两场实战照妖镜之中，中共的军事亦是原形不露。伊朗实施战略行动中，伊朗采购的是中国 YLC-8B、YLC-2V 的雷达，是南京14所的产品，以及红旗 9B 防空飞弹，在美以联军隐形战机和电子战面前全程没晒声，中国雷达被全球嘲讽为一堆废铁。在委内瑞拉突袭事件之中，委内瑞拉9套的 JY-27A 反隐形雷达是合肥38所产品，未能够侦测到任何的目标，沦为昂贵的装饰品。这些雷达技术正是38所主导的操版，国内早已经揭露的渗水飞弹、假晶片、 PPT 数据造假、采购层层回涌这些问题，在战场上被无情地放大，导致到中国军售信誉崩盘、一带一路的军事贸易蒙羞、伊朗、委内瑞拉这些买家成为了水鱼。习近平亲自推动的自主创新和军贸扩张斩下眼间出丑，和他应对的是中国工程院的官方网站上多名的顶级核武、雷达和飞弹专家神秘地消失，他们的名字、简介和页面全部被404，直至到3月18日，官方零报告、零解释，只是以动态管理四个字敷衍了事。海外自媒体在续帖中直言不讳地指出，这场军工大清洗仲未结束，而且大胆地预测下一个被整肃的目标将是合肥的中电科38所和南京的中电科14所。对于高层选择静默，分析认为，一是怕进一步暴露军工质量黑洞，第二是担心国际买家集体退货，第三是维护科技自立自强的形象。这些院士除名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军工体系腐败到全面崩塌和实战失败双双重压之下的技术问责。未来更多的军工大佬会不会继续被清洗呢？亦都令我们拭目以待。中医成日说人体是一个小宇宙，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原本都有一套很强大的自我疗愈系统，只是随着年纪和生活压力，这套功能慢慢地被淤塞、被遮蔽住。 当体内经络不通，代谢废物堆积的时候，身体这一部精密机器就会运转失灵。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觉得三高指标很难降，而且成日都很累，没精神。这个其实是你自我修复功能被卡住了。所以调理指标的关键是唤醒这份原生的疗愈力。三高代谢宝帮你打通经络，卸除了多余的废物，令到身体的小宇宙重新找到顺畅。再配搭补气十八味，就好像为这套修复功能注入了满满的动力。经络通了，气足了，身体就能够重启自我修复，数据指标自然更加容易回归平衡。这套组合主打是天然草本，重点在于调理内脏系统，而不是强压指标，对肝肾没负担，用起来更加安心。记住，血气流通了，自我疗愈功能才能够醒。爱护你体内的小宇宙，你从正确的通补和保养开始，现在就立即上健康520购买吧。补气十八味买三樽组合装还有优惠的。日本和美国达成原油共同备蓄的协议，高市早苗政府宣布加强能源安全的保障。在筹备3月19号首脑会谈的时候，双方正式确立一项重大能源合作协议。这个协议由日本出资投资美国阿拉斯加州油田和本土页岩油的开发，换取美国增产原油源源不断地直接运去日本本土进行共同储备。观点认为，增产部分不单止用在日本国内的储备，还令到日本转型成为美国原油在亚洲地区的集散中心和供应枢纽，双方等同在能源领域升级保安，主要是应付目前的中东局势动荡带来的石油供应危机。长期以来，日本原油入口大约90%依赖中东地区，霍尔木兹海峡成为它的能源命脉。一旦这个海峡遭到封锁或者是被严重干扰，日本工业生产将面临停顿的风险。近期伊朗报复行动导致海峡几近关闭，全球原油价格飙升，日本国内汽油平均价格一度冲上每公斤190.8日元。高市首相紧急宣布从3月19号开始提供补贴，将全国汽油零售价格压低到平均170日元左右，柴油、煤油和重油亦都同步补贴，以缓解民众和运输、农林渔业的负担。在这个背景之下，日本原油合作协议应运而生。日本将透过对美国投资作为日美关税协议中承诺的5500亿美元的一部分，注入的资金扩大阿拉斯加和页岩油的产能。美国 Drill Baby Drill 政策下的增产原油将会经由太平洋航线运抵日本，运输时间只是需要12日，远远低过中东的路线，而且航道稳定，可以由美日军事力量轻松护航，大幅减低地缘风险。日本不单止能够做到来源多元化，更加可以稳定亚洲原油价格，并为美国开拓亚洲市场。加州众议员谢德志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同台湾驻三藩市代表处官员会面的合照，竟然遭到中共驻当地领事馆施压抗议。对事件，谢德志迅速作出强硬的回应。根据了解，事件起因是谢德志转发同台湾驻三藩市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伍志祥的合照，中共领事馆随即联系他的办公室，对相关内容表达不满，并对他公开承认台湾代表身份行为施压。谢德志在新闻稿中直言，加州民选官员不会接受任何外国政权的指令，更加不会因为外部压力改变立场。他强调，一个外国威权政府试图干预美国公职人员的言论和交往，是极其之不恰当，而且是不可以接受的行为。谢德志同时重申，台湾是自由民主的社会，亦都是美国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伙伴。他表示，能够同台湾人民站在一起并承认他的代表，是他引以为荣的立场。他更加警告， 中共长期试图将政治压力伸延到海外，对全球机构施加影响，但是这类的手段在美国是没有立足之地。据悉，谢德志本身具有难民的背景，他的家族当年因为要逃避共产政权而选择移民美国，这样的经历亦都令到他对自由和民主价值更为重视。他所代表的选区亦都包含大量来自亚洲曾经逃避威权政府的移民社群。媒体消息指出，一名在河北石家庄公安局服务超过30年、现职一级警督的内地公安人员，在随同妻子申请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的时候，遭到移民局拒绝。原因是移民局认为有理由相信他曾经涉及危害人类罪。这宗事件是上个星期五在沙斯卡全王省联邦法庭的一份司法复核判词中被披露。申请人李丽在2024年9月16号收到拒绝通知之后，向法院提出诉讼，希望推翻移民局的决定。但是法官阿马德近日裁定他败诉，维持原判。根据判词内容，李丽一家人早在2016年就递交了永久居民申请。2020年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多次要求补充她丈夫在中共公安系统的工作细节。资料显示，她丈夫从1993年到2013年担任石家庄市公安局桥东分局刑警大队队长，之后升任裕华分局副局长。她曾经负责监督120到150名警员，并督导辖区内案件的调查、审讯以及拘留工作。面对移民部的质疑，他本人回复说，从未虐待或者是非法对待过任何的疑犯。不过移民官并不接受这个讲法，他们引述多份国际报告、人权组织文件和学术研究，指出中共刑事司法系统长期存在系统性侵犯人权和酷刑行为，这种情况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发生，尤其是河北省公安机关的情况更加被多次点名。移民官认为，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这位警官亲手实施酷刑，但是以他长达几十年的高层监督职位，他理应知道下属和同事在审讯中实施的侵犯人权行为，因此至少构成这些串谋罪，这个亦都是最终拒绝他入境定居的主要依据。法官认为，移民局已经参考足够证据，包括非政府组织报告和中共官方文件，维持原判并无不当。观点指出，加拿大移民当局在审查来自特定职业背景的申请人的时候，对人权议题采取相当严格的立场。对于很多试图移民海外的中共公务人员来说，这个无疑是一记警钟。多谢收看今天的希望快讯，如果你还未订阅我们的节目，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按旁边的钟仔来订阅我们的节目。多谢你们的支持，我是艺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